我现在就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好，上个礼拜的啊，等一下接到这个礼拜的哈。我们提到那个约书亚啊，这个摩西写了五经，然后呢，后面呢，接着就是约书亚啊。那约书亚这本书呢，是我不能说很重要或最重要，我想每一本书的衔接都很重要哈，但是在啊。神的这种计划跟命定里面，从一家一个人到一家到一族，要进入到一国，这是一个转折点啊，好，这是一个转折点。那这本书
他已经按了，就是他可以剪辑把前面的全部剪掉，
所以他现在已经在录了。
对，已经在录了。
哦，这样啊，
就是他会剪掉，你不用担心。
OK， 那么从现在开始好了。他刚才就好像我再来录，我也想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啊提到的是约书亚的还没有上道之前的前面那一段的准备啊。我们知道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跟在摩西旁边啊，那做什么呢？就是跟，就是看，看着学，跟着学，然后也受教。有时候我上次我提到摩西也责备他哈、啊。那到了摩西120岁结束他的生命之后，接下来要接棒的就是约书亚。所以约书亚从十几岁到要进入带领以色列人接摩西的棒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已经过半百了，旷野绕40年嘛，对不对？过半百了，好，他的我们确定的是他死是110岁，所以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神他爱我们，神选召我们，神希望我们跟他很亲近的能够同行，能够在一起。而且他答应，今天我要才提到是，我们跟他在一起就能够体现神的同在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就说万人要因你得福。所以神召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像今天周牧师讲的一个结论，一个这个整个的结论，请坐。整个的结论在哪里？结论在于你能够爱人如己，所以在爱。啊，我记得我刚在上这个啊课的时候，我的第一期的啊第一课有这样的一个图哈啊，可能有人啊没有上过第一期的，那我顺便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课只要是门训的课都是啊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图是这样子，我这个人生的蓝图，就是我们在世上哈的这个过程的一个神的蓝图。每一个人的啊，我们的职业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我们的才干不一样，我们的专业不一样，但是人生有一个总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些原则是一样的。比如说呢，我生出来之后要念书，念书为了什么？找工作，然后要结婚，要啊养儿育女，对不对？这个蓝图是一样的，所以我在讲的蓝图是这个，不是说每一个人啊都要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个人生的蓝图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起点，就是重生。这个是神在诗篇139篇里面，我常常告诉我的这个班上的啊弟兄姐妹的。在我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在妈妈的肚子的时候，神就已经早认识你了，而且他把你的日子写在他的册上。那我问一个问题哈，那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按照神所写下的计划去走呢？没有，很肯定的，没有。首先，如果不认识神的，我就不知道到底我在神册上的日子是怎么样，因为他偏行己路嘛，自己做主。第二个，我信主了，但是呢，我不想让他做主的时候，我也怎么样，也不见得会走完成神的这个蓝图。好，那人既然是神所造，那么我们能够完成全神的蓝图，对我们来讲就是圆满了，那就是人生的圆满。 好，我们不追求人生的成功，好，我们不追求人生的多有多么的丰富啊，但是呢，我们要的是一个满足我们这个世上的一切，神要我们完成的成全，叫成全啊，完全或成全，这些都是从圣经的根据来。我很简单再提醒一下，第一个，基本上你要重生。我们常在圣经里面看到几个字眼：活、灵、属灵、灵工，哈、啊，还有什么灵祭，哈、啊，这个就是跟神有关系，而且呢，跟一个活的人有关系。你说我活着啊？不是。在神的眼中，我们如果没有经过重生，就不能称作有灵的活人。所以基本上指向永生的是这个有灵的活人，跟着神走走走走走到后来，就是跟神永远的在一起。好，那基本上你的起点一定要从重生。所以这个神的这个蓝图呢，对于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是没有办法盖起来的，没有办法成全的。好，那对于有耶稣的人，对于有生命有灵活起来的人呢，也要非常的谨慎跟努力。再来，有一些这个是起点，然后你的人生有很多决定，有很多决定我叫做转折点。转折点呢很简单，信靠，一个是顺服。每一天你的决定一边是信靠，如果你没有信靠神的话，你那个决定你是不敢做的，忧虑操心怀疑，对不对？好，如果凭着我们的话，向左还是向右，该怎么做，选哪一个工作，选哪个，一个是信靠，说我信得过我的神，我寻求他，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一个是顺服，如果神让你清楚了，那你就要这样踏下去。等一下我们看到约书亚他们过约旦河哈，好，这个是转折点，这是起点，这是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本身要趋向一个成全呢，最后的最高点是爱。刚才周牧师讲的最终的使命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出来的一个目的就是爱。我以前不会爱，现在我会爱了，我可以饶恕了，我可以理解了。就像耶稣十字架上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爱的最高点。约瑟说对他的兄弟，卖他的兄弟，要杀他的兄弟，哥哥们说，你们的意念本来是不好的，但是呢，神的意念却是好的。所以里面或许有伤害，或许有亏损，可是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怎么能够走向这个成全，这个我的人生。刚才周牧师说，如果我人生只剩下多少，我忘记了，一年还是什么？一年的话，他说，那我就是有一个目标，爱到底。他讲的是很 biblical 的，是根据圣经的。好，爱的话两个层面，一个是爱神，那爱神之后呢，你就在这个当中被塑造成能够爱人。所以雅各提出一个挑战，如果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这两个都是一体的两面，信靠顺服也是一体的两面。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让我们容易往这样的成全的，就是一个中心点很重要。什么？神就是你的中心，也就是我们的敬拜。这是我用圣经里面的一些概念把它组合起来的。好，圣经没有说一个蓝图没有这样哈，但是我从我圣经的理解销售之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比较容易，在每一天我就稍微理解，还有一点检查，说我今天有在往上面建造吗？信靠顺服 那我如果我不能信靠不能顺，问题在哪里？在我的中心错了，我的中心不是我自己，是神，我的中心也不是某某人，也不是我的什么专业。好，我常常说用一个东西来比喻哈，人生轮子，一个轮子的话有一个中心轴，对不对？这一个轴，那么那个骑脚踏车的轮子哈，这个轮子有一些旁边有一个枝干，枝干如果掉一两根还能不能走？
可以，
可以的。有时候你没有条件买新车，也没有人帮你修车，那个中间掉一两根哈，或者是破了坏了一两根，它可以走。可是这个中心轴如果坏了，绝对不能走了。所以人生有一个中心轴，一定要是神。所以神说，我对你的意念很多很宝贵，要你的人生里面虽然短不长哈，你好好的想一下，我们大概当中年轻人还有了哈，但是基本上我们这个过半百的人都会知道说，其实人生是感觉上过来之后觉得是真的是很快哈，我也讲过了哈。那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呢，让我可以比较容易能够完成神的蓝图，因为神的蓝图是对我人生最好的一个成全，就好像我死而无憾了。我上次讲到是谁的日子满了，雅各说我人生又苦又短，可是呢圣经有一个描述说他的日子满足了，又满又足，死而无憾。好，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什么眠目，可以眠目了，可以安心的哈，就是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身体，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身体的这个啊结束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中心轴定好，神就会用很多时间，用很多方法，为的是要稳固你的中心轴。你中心轴不对了嘛？比如说你这个轮子旁边都很坚固，这个轴呢就拿了一个人家那个不知道用多久的，因为很贵嘛，就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人家都已经用很久了，拿进来又坏了啊。所以神会用他，神会不厌其烦的用很多方法，用很多人，用很多环境，就是为了要锁好你这个中心轴，除非把你那个错误的拿掉，让神放进去，什么都是以神为中心，我没有恶化的神为中心的话，你的人生才会够成全，你能够没有遗憾，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西120岁多少年需要去把这个中心轴弄好？80年，三分之二啊。约书亚呢活得比摩西少了10岁，那么他呢前面的预备期也是要一半以上。你看神对我们的那种耐性啊，他宁可用，有时候用我们就在那个最后的5年2年都没关系，但是他为了要让我们怎么样成全我们人生死而无憾的人生，他不在意我们身体不好，不在意我们能力有限，他不在意，因为他说过嘛，他说我选的都是什么愚拙的，还有什么软弱的，还有一个什么第三个是什么，有3个形容词哈。所以呢我岔开一下哈，岔开一下，有时候有人在跟我讲说，哎呀某某人讲你怎么样哈，那我就回到这一句经节，我说本来我就是愚拙的嘛，本来我就是软弱的嘛，本来我就是那个跟你说前书谁帮我说，还有一个词啦哈，就是好像受嫌弃的还是怎么样哈。所以呢人家讲我怎么样都不足为奇，这是岔开讲了哈，我不是要讲这个哈。人其实没有什么好，除非我们外面掩饰起来，不然里面的就是这样子。因为神选我就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吗？找到了吗黄俊？
没有。
啊？还没有哈，第一章。好。那
卑贱的。
哈？
卑贱的。
卑贱的，对了，卑贱的。好。三个对不对？愚拙、软弱、卑贱的。啊。你看神不嫌弃我们，神要我们，而且神爱我们，然后我们就更彰显着神的能力，那么的什么化腐朽为神奇呀、啊！ 啊、哦，所以神最怕的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是我们太骄傲，一个骄傲的人就不需要神，就不可能把神放在中心。所以这是我们人生成全的一个很重要的，对我来讲很容易，就很简单。我的基本上我有神的生命了，我是一个属灵的人了，我重生了啊，是从圣灵生了。然后我每一天哦，每一天我的决定、我的想法都要信靠、顺服、信靠、顺服、信靠、顺服，自然而然就建造出爱，这是神要我们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蓝图。所以呢，不要鞭打你自己说，说我要爱啊，爱不出来，你爱不出来的。除非你以神为中心，信靠顺服，你就会成全了神给我们这样的蓝图。这是诗篇139篇那里提到，神把我们的日子都写在我们的册上了。我这个是插出去讲一下。那我要主要讲的是说，现在约书亚已经怎么样，神预备好了，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服侍呢？什么时候能够上台呢？什么时候才能够摆出来呢？只有神知道。而且呢，他是主嘛，对不对？他是主人，所以他什么时候要用你呢？你就等着他的时间。我也讲过一个很美的、最高尚的，可以摆在王宫的那个瓷器，到最后有一个步骤需要摆在暗室里面，至少一个月，有的要超过一个月，才能够发出他那个被烧过、被塑造出来的那个光辉，而且可以摆到很久很久都不会褪色。啊，同样的，神塑造我们用很多功夫，不辞辛劳的，用心良苦的等我们塑造我们，到有一天他即使只用上你一天，他都很乐意。你知道为什么他很乐意吗？一方面他让他的孩子成全了、看得很欣慰，二方面他跟你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就今天我要讲的，神跟约书亚说，我跟摩西同在，我就跟你同在。你知道我们的神很希望跟我们在一起，一开始造亚当夏娃就是这个目的，对不对？跟他们在一起，天起凉风出来，亚当夏娃跟他有交通，就我们现在讲的跟他祷告，跟他有交通，跟他有互通啊。即使你以为了哈、啊，这个其实不是神的看，那你以为说，哎呀，我这个人年纪那么大了啊，我能做的也没有多少了啊，那我还能给神什么呢？或者我还能做什么呢？在神的看法不是这样子。他预备你那么长，跟你，他要跟你在一起，他最享受的是跟你在一起。你理解我的意思吗？今天我希望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神很希望跟你在一起，但是要享受跟神在一起，他希望你不见得喜欢跟他在一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不跟他同行，唯一能够彰显他的在一起的，就是跟他同行，跟着他。青少年的孩子很想赶快离家，为什么？很希望挣脱父母亲的哈
枷锁、
束缚。那是你的几十年前的心里话吗？我们都有这种，因为人是自主的嘛，哈。但是等到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就回来了，有个家可以回，有父母亲可以靠。现在这个年纪呢，就像刚才那个杨弟兄讲的说，我需要多少钱啊，然后就打在那个信息上，送回去送回来，我怎么给你，我怎么拿到，就这样而已。那个就不叫在一起了。现在我有父亲，我有母亲，可是呢，我不希望跟他们在一起，因为那个孩子的那种感觉，我要自主。那这个不是都是孩子的错啊？那我现在讲这个意思是说呢，神跟我们在一起呢，他很希望跟我们是寸步不离的。那有时候我们会像青少年的心态，哎呀，神啊，我在上班的时候你不要跟来好吗？啊，我们在吵架的时候，请你回到你的贵宾室，不要出门。神说，我就想跟你在一起。他不厌其烦的跟我们在一起，不管我们多软弱，我们多愚拙，我们多卑贱，神说，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这是神。所以他不在乎有多少年来造就你。有机会我自己会做我自己的见证，就是这样子。但是到了最后，当他可以用你的时候，你就非常有尊严的、很尊荣的，可以成为神的一个贵重的器皿。 成全他自己，也成全你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最高峰的蓝图。你到终点了，你到了，你觉得哎呀，就像保罗说，我打了美好的仗，我跑了该跑的，没有憾了，无憾了。好，好。那么今天有个很重要的观念是，约书亚开始要自己一个人。摩西死了，这个没办法了。不管他多依赖摩西，不管他多敬仰摩西。但是我们上次提到约书亚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除了跟摩西很亲，除了很受教之外，其实他跟神是靠近的。这一点我觉得摩西很成功，为什么？他把一个弟子带到他的神的面前，而不是带一个崇拜他而已，带一个依赖他而已，这个很重要。我们领人到神的面前就要像这样子。当摩西不在的时候，约书亚他有一个直接，以前是摩西跟神面对面，约书亚只有等的份，在山下等等他，等好久。摩西在那边享受跟神在一起，好荣光哦，那约书亚在那边等，干等，下面在那边造乱，他在那边等，他也这样等，也等过去了。但是呢，现在呢，约书亚他里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应许，他所依靠的，他的中心点就是神。所以现在换他要带这一群新生代的，旧的都死掉了，因为他们进不了，进不去，没有信心怎么进去嘛？他带他们进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打仗，要赶尽敌人啊！神给他们一个，你们这里有一个，应该给你们一个，有一个地图，对不对？他们要进去这块地是神应许的，从一开始神拣选亚伯拉罕就应许的，来到了一代一代，来到了约书亚，他开始要接上这个任务。所以约书亚也了解这一群人不是那么好带，但是呢，约书亚他可能有害怕啦，不然神不会说你不要惧怕，一定他有害怕神才会这样讲嘛，对不对？惧怕是会有的。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过程惧怕会有的，有时候会焦虑，有时候会不确定，都会有的，因为我们不晓得明天会如何。但是我知道，只要我神跟我在一起，我紧紧跟着他，我就可以刚强壮胆，害怕之后就可以刚强壮胆。这是我们的一个人性的软弱，可是有神在一起的一个刚强，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所以当神应许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心里知道他是要去打仗的。如果你知道你长大后是要在人生的战场上打仗的话，这些青少年急着要离开家，离开父母，急着要去学一个专业，急着要去找工作，急着要建立自己的家庭如果他像约书亚一样知道说，我接下来就是要什么，就是要打仗啦，而且我要独立打仗啦，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办法像约书亚这样还可以刚强壮胆事实上人生就是，上次我讲过，这是谁讲？陶素讲的吗？人生不是一个游戏场，是一个战场。放心，也只不过是几十年而已。你看一个孩子自己开始上人生的这个战场的时候，就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这几十年却决定你要打一个什么样的仗。所以现在约书亚记得一件事情，神教所说不要害怕，他要跟我同在，他怎么跟摩西同在，就跟我同在。所以神的应许跟神的这个能力呢，对约书亚来讲比摩西的更大。好，那么接下来约书亚记得神跟他说，你只要，你看我们的第一个经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你的第一个经节在那里一起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神跟约书亚这样讲，很清楚的跟他这样讲。你说神没有跟我讲啊？神没有跟你讲吗？你没有圣经吗？ 耶稣也还只有那一本书的应许而已。我们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没有跟你讲吗？所以牧师还有我们的教会的啊这些同工都一直在强调要念神的话，要把神的话装进去。你越有神的话，就有很多神的承诺在那里。只要是神承诺的，他不会食言，人会，他不会，不然的话不会有叫新约跟旧约。如果没有约的话，神早就把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可是因为他有约，所以呢，我说过嘛，神就是百般的，他的心就要每一个人能够得救，能够跟他在永恒里面。所以等到现在几千年了，等到现在啊，大家以为说哪里有神啊，他很忍耐的在等，在包容，等我们这些那些还没有进入他的家的人，等他们能够回家，等我们这些已经信了，可是呢常常像那只羊跑出去这样玩的，赶快回家，有一天日子满足的时候就要结束了，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耶稣啊，就凭着神对他的安慰，你不要怕。第二个，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就可以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好，讲到道路的时候，就是你那个要走的那个方向，那个路程哈，也就是同行的路程，你所走的路哈。所以约书亚记得这两件事情，所以约书亚一开始对这群百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凝聚的一个教导，就是你们一定要按着神的意思做，一定要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时候的百姓怎么样啊？往下面那一节第三章第七节一起来念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
我必
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哦，对不起，我要的不是这一节，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一节哈。到后来他的百姓呢，因为那个约书亚很注重这一点，等一下我就到底看到摩西那些百姓怎么回应约书亚，说你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这是约书亚的一个赶上战场的一个原因，他要教化他的百姓可以顺服神。所以在这里约书亚记得神的这个应许跟安慰。好，这个是神给他的还没有进去以前。接下来就马上面对一个事情，你要进入迦南地要打仗以前，你要怎么样？要过河，约旦河。在过红海的时候，后面的追兵是埃及人啊，埃及的兵啊。那现在过河没有追兵，可是神给他们的这个命令呢，比红海还要难。红海是看到海已经分开了，有路走了，我才踏进去。你看神是很体贴我们的，你知道吗？他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个希伯来人还不认识他，还不了解他，所以呢他就是先把那个路铺出来再让他走。但是你的人生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到了一个地步，已经经过40年的经验，现在神跟约书亚说，好，听着哦，我叫你做你就做什么。接下来呢，先那些抬约柜的脚要先踏入约旦河，水还在流哦。那个时候刚好是高涨的时候，所谓的正月的时候。我们打开一下那个约书亚我们先看刚才我讲的约书亚的第一章第十六节。刚才那个约书亚的约书亚记就是在前五本的后面啊，第一章十六节。
你有写什么？
我有写吗？
有。
好，我有写哈。好，那我们来念来。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
好，这个是根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约书亚不敢进去的，对不对？因为神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话你遵行了，然后你就在道路上亨通，凡事顺利。所以约书亚听着神的话说，这个根基要打好。所以他到这里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百姓怎么样，是愿意的，他是很听话。所以表示说约书亚在用这个来领导他的百姓， 他不是说来我现在是头了，我是领导了，听我的，不是这样。好，所以百姓有这样的回应。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翻到你的那个约书亚第三章。他整段记事是在八到十七节，我们现在从十三念到十五就好。约书亚第三章八到十七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
你要吩咐坛约会的祭司说，你们到了
慢一点，慢一点，等一下大家。
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
约
书亚对以色列
人
说，
你们进
前
来。
听
耶
和
华
你们
神
的
话。
约
书亚
说，
看
哪，
普天下主的
约
柜
必
在
你们
前
头
过
去，
到
约
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
间
永
有
神
神。
好 ，OK， 到这一节，这样跟你解。
第十一节。
哦，那往后面，对不起，到十五节来。
并且
他
必在你们
面
前赶出
迦
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各
加
撒
人、
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
现
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一
人。等到谈天下主
耶
和
华的
祭
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
约
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
然
断绝，
必
起成。
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
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
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
撒旦、撒旦、本拿特、亚当城那边停住，
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到十五哈，好，念过了哈。好 ,OK, 好，那到先到这里哈。好，首先一个信心的功课，那么信心跟顺服是一定要在一起的。好，所以呢，神说你们这样子来过约旦河，跟红海比起来，你说哦，红海那个太惊险了，后面有追兵，哦，前面是一片大海，啊，在人生的各种经历里面，我告诉你，没有不惊险的。什么叫惊 ？surprise， 可以这样子走的，可以这样过的。险呢，是你能力做不到的。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我们人生的各种阶段，有没有道理？为什么会惊呢？为什么吃惊呢？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会这样子，怎么这样来了？以前我2008我被确诊是红斑性狼疮，从来没有想过，一般病是不生的，一般病是不生的，怎么一来就来了一个什么？那个医生说，从现在起他跟你共存，只要和平就好了。什么时候发作不知道，发作在哪里你不知道，那吃不吃惊啊？很吃惊啊，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也不认识他叫什么。然后一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会查那个哈，哇，红斑性狼疮结果怎么样？好，我已经在想了，或许有一天我就要坐在轮椅上面，什么都变形了，好，就是很多很多的那个哈。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那个吃惊是说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子。从来没有预料怎么会到这个地步，但是这种吃惊的时刻是我们充满着神迹的时刻。如果有经历过的人可以说阿们吗？是不是我们因着有神，我们跟神在一起，这些让你招架不住或者让你不知道怎么办的那个很恐慌的这个时刻呢，就是神迹的时刻。但是有一个关键，你需要信靠跟顺服。如果人生都很平淡，好像末世皇帝吃的有人端来，然后穿衣服手伸出去的话，一方面呢他长不了哪里去，二方面呢那是很乏味的，我认为是很乏味的。你知道有很多那个在不要说王宫里的人好了， 就说这个很有钱的人，他们需要雇保镖。我碰过几个人，真的是有这种，就是很有钱。台湾的话，有些医生就需要雇保镖去雇陪他的孩子上学回来，然后他的孩子不准去哪些地方，你知道那孩子感觉怎么样吗？我好不自由哦。上次有一个谁要竞选总统，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女的，他说：“哎呀，您要去帮我孩子买个尿布，都要有人跟着我进去。”是啊，想去买几个女人的东西，还有男的跟我进去，你懂我的意思吗？多乏味啊！你没有那种冒险，没有那种让自己觉得很，你懂我的意思吗？神说你的人生不是这样子的，你的人生充满着吃惊的事情，但是呢，有哪里吃惊，那里就有神的同，你就意会到，其实神本来就跟我们在一起，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他在我们旁边而已。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跟神同行，神的同在就彰显出来了，他本来就跟我们同在，但是如果我不跟他同行，我不晓得神在哪里。神是没有离开你，可是我们不晓得原来神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过河神不神奇呀？好，你回想一下，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件事情或一个阶段你是需要踩下你的脚的，然后才发现答案才会出来的。如果还没有的话，你的信心有一天还是要被历练到这个地步。所以从此以后，你或许你过去都很顺利哈，从此以后再来一个像我2008年那个红斑性狼疮来的时候哈，那神说我跟你在一起，你跟着我哈，然后呢不要怕。所以他说你还没有看到事情都解决了，你还没有看到那个难处解决，他看一大滩的水在那边，而且很胀满的水哈。他说搅进去，记得约书亚这一刻，试试看，就踩进去。只要你知道神跟你在一起，你知道神跟我们在一起是很重要的，好，这是我们跟神同行的很重要的，可以彰显神。而且呢，神让我们彰显他的能力，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我。那看他说哎呀，你看许师母虽然有红斑性狼疮，听起来很可怕，但他人活得很好啊，不是我多好，不是我多健康，是彰显什么？彰显神对我的怜悯，彰显神他有这种能力，还可以撑托着我的生命，让我呢过不至少到现在已经十年不用坐轮椅的日子。有很多人需要坐轮椅，有的人就没有了，红斑性狼疮一打你的那个心脏就没有了啊，有好多例子啊。那不是说因为你看我多刚强，不是，是看到说神多怜悯。所以所有的神迹，一方面我们得到益处，一方面神要得到荣耀。好，那这是第一关过河，按着神的意思，好了，过去了，好，先踩下去。哪些人需要踩啊？哪些人需要踩啊？
祭司，
那些在神面前领受职分的服侍神的人，或者说我们已经有神在一起的人，在这个时候，祭司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了，你知道吗？因为彼得说他把我们塑造成灵工，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还有呢君尊的祭司。我们现在是人人都是，只要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有祭司的本分。祭司什么？要献祭嘛，要让人跟神和好嘛，这是我们都是祭司。所以如果以一个比较狭隘的想法，就是说教会的这些领导人物，包括陈宏俊弟兄就要先踩。所以你说这个好可怕哈，这个我跟在后面就好了。好，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机会我可以做见证哈，我告诉你，那是一个荣幸，那是一个荣幸哈。就是当你可以带在前面说我踩下去，你就说死就死吧，又怎么样？我们死跟神在一起，好、哦，何况呢？其实事实上是没有那么严重的，我们把它想得很严重。好、哦，好，第二件事情，他们面对的是第一个仗，很坚固、很高大的耶利哥城，又来了。一个是急流，哈、哦，急湍的这个水，约旦河的水过去了，接下来是那个耶利哥城。在这个之前呢，神叫他们立下12个支派的12块石头做什么？ 做什么？以后你的孩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要告诉他。所以我说信仰，虽然你不能因为你信你的孩子就成为基督徒，自然不是这样，但是信仰是可以带给你的下一代福气的。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神要赐福给那些敬虔的人的后代啊，这是我们可以给孩子，我从亚伯拉罕就开始讲了，我们可以给儿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遗产，这样讲好吗？好，因为你让他得福，因为你让他知道有一位神，因为你让你的往后的这些儿孙不管几代，只要耶稣还没有来，他们都知道说我的生命是有目标的，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好，所以呢他们就立了这个石头，你看神是很周到的，他的计划是很周到的，立这个石头就可以一方面提醒你自己记得。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样觉得？我越来越感觉人是很健忘的。我们常常会忘恩。那些恩呢的重点是什么？是让我记得说我的神曾经这样待我，曾经这样子做过这个事情，我的神一开始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今天没有改变。让你那个不害怕刚强壮胆的心可以再次被提起来。所以说记得神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啊，这个是在还没有进耶利哥城，那现在面对是这个很高大的耶利哥城。好，我们翻到约书亚的第六章，跳到第六章。第六章哈，第六章我们从我看我等一下我没有从第几节哈。好，现在面对了是他们要打第一仗。这一仗面对的是一个很高大很坚固的城墙。第一节起来，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关的严谨，无人出入。你要知道说当他们这批人进来的时候，在迦南地的人多少都会听到这群人的故事，对不对？会传嘛。哦，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在旷野多久，然后他们也经过去探过那个里面嘛，齁，多少都会了解他们的这个整个齁，特别是他们还能够这样经过约旦河，所以这些人呢有一个防卫心态，把城门关得紧紧的，他们想说我的城门就可以挡住他们了，而且那些人没有多少配备的，没有多少军备的齁。好，现在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第二节。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好，我要问你们哈，当神说不要怕，我使你们得胜，甚至有的地方说我帮你们征战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不要打？
要打。
要。不要想当神的少爷啊，我们现在养孩子把他养成少爷了啊，我们变成老爷子啊，随传随到啊。神先告诉他说，他把答案给他了，我已经交在你的手中了啊，连那个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了。所以现在开始呢是我们的战略。战略是什么？耶稣要战略是什么？就是听从耶和华的话，记得这个是耶稣要记得的。我只要听从耶和华的话，听从的另外一边就是相信，信得过，不会因为那个环境让他觉得说这个怎么可能啊？所以我说信靠跟顺服要在一起哈。接下来所有的人要打仗的人绕这个城每一天绕一次，我说这是什么策略啊？我跟你讲哈，神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是这样想的啦哈。但是我不晓得神有没有这个意思，但我想说，你想哈，在里面的人看了那么大一跳人在外面来了，不打仗，在外面走，而且都不能有声音，一直走，那些人怎么样？摸不着到你们，他们也不敢打开门去做什么，他在那边走，然后神说的，而且不能有声音哦，哈。 第四节，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柜前，到第七日，不是只有一次哦，要绕七次，祭司也要吹角，这一次就有声音了。好，不但吹角，而且把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的时候，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第五节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这是神的策略。不管什么策略，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就是要听神的。你说这个当中，一方面神要他们，神说我已经给你了，那神说你就进去吧，就取城就好了，为什么不这样呢？我说神真的是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做事情。我告诉你们要绕城一次一天，然后等到第七天
绕七次，
绕七次，数目字都要按照这个哦。你想一想看，在你的人生里面有这种这样的时候哈，就是神总让我等着等着，而且等着的时候还怎么样，还要默然无声。圣经诗篇说，我心默然无声，专等候耶和华。这个就是神想要跟你完全的在一起。当你在绕，如果你是当中的一个在绕那个城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啊？你会想什么？
你在城人敌人的城门下面，他们随时可以射杀你。
有时候心里面害怕，
对，一定会害怕，
猜忌，对不对？好，这个一个。还有没有人会想什么？对，面对的是敌人啊，而且要去打仗，还不能马上冲进去打，还要这样子绕，还不能出声音。有人在想什么？
怀疑，说神，你这个方法有用吗？
这个方法，而且不是只有一天、哦、或许在听说那个城门有没有倒下来啊、哦、有的人呢很爱家庭的，哎呀，我今天我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分开，希伯来人是很顾家庭的，好，可能有在想孩子，有在想太太，有人想说，哎呀，我肚子饿了，好累啊，好要吃什么，好，可能我们有各种想法，最大的想法就是说，有用吗？看不到结果，可是神的方法常常就是这样子。我刚才讲过了，什么原因？因为他要多一点时间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这样的话，城拿到了你就跑掉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要你 get idea， 神很希望跟你在一起，所以他就用一个方法让你留在他身边。这是我的体验，而且我确定这是神的心意，他真的很希望我们跟他在一起。一方面增加我们对他的信靠，我们对他的顺服，可是信靠顺服的终究的目的就是向着他，以他为中心。一天绕，两天绕，三天绕，绕到第六天累不累啊？好累啊！最累的第七天还要绕七次，所以我说我们要跟神同工的，而且不但绕怎么样？听到那个号一吹的时候，拉长的时候，就要使尽你所有的力量去喊。你说这什么仗嘛，打什么仗嘛？如果是我倒是喜欢，为什么？我喜欢用声音，我不喜欢动手脚。有人喜欢动手，他停不，他就是他不能停，一定要动手动。我是喜欢用声音啊。但是到第七天的时候要大声喊，我想。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当一个人很有信心讲话就很大声，对不对？好，那当一个人信心软弱或身体疲倦的时候，他讲话一定是比较慢的。好，他神说到了第七天你就要大声喊，使劲的喊。那一天不是在想什么，他等着要喊，等着听那个号的声音，等着神的时刻要来了，等着期待那个得胜的一刻。好，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是神的工作都是我们跟神同工，神要我们跟他在一起都是跟神同工，神早就已经 告诉他说这个城会是你的，但是我们不能懒惰，我们也不能懒散，一点都没有啊，不在乎，我们要很谨慎的跟着神，最重要是跟着神，不用你不用很会打仗，你不用很有能力，你不用很有很多配备，不用，但是你就是要跟着神，啊，好，这是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第一站，那我们都晓得，这个城市被喊打的喊倒的，是把声音把他们压下来的，就这样子落下来，你说可能吗？只要是神的方法，只要从神的应许来的就可能。我要问一个问题哈，神的这个仗的得胜的是一个结果还是原因？就是说这个仗到后来这个城倒了，他们取到了这个城，他们赢了，这个赢本身是一个结果还是他们的原因？我这样问可能不太清楚哈。
上一个结果，下一个原因。
神的应许嘛。
对。
要完成。
我要讲的，或许我描述的不太好。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因为你怎么样，他才你们才赢的，是已经给你这个赢的确据应许，已经给你了，你只要完成这个 procedure 这个过程，那你就看到那个得胜的一个结果。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我要讲的是这样，从信以至于信啊。你刚在起点的时候你看不到后面，你就开始相信，你的相信你的信心可能小小的不多，但是你慢慢慢慢学习，慢慢学习到后来，信心的原因跟信心的结果是连成一气的。我要讲的是这样子，它是一起的，就像上，
我是认为说应许会改变，为什么呢？在摩西的时候派12个探子到以利，花了40天都看完了，10个人的 report 跟耶稣亚跟那个加勒的 report 完全不一样，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他们两个是看了神的应许，
嗯，
另外10个全都看不到神的应许。
好，等一下，我稍微再了解一下你的意思，神的应许会改变你的意思吗？
就是因为这些人而改变。
OK， 神的应许是不变的。
对。
OK， 它是不变的。
对。
那所以我说，神跟人是在一起工作。
对。
但是人可以
改变，
不听话。人可以不想要完成神的啊，
因为一改变，所以他们的命运就改变，
人自己改变了，
对，
对不对？好，但是神的应许还是没有改变，还是没有改，所以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
啊，
我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
啊，对不起，
哎，你讲没有关系，
那个是转折点，
啊哈，
因为这跟着势力有关系，12个支派，10个支派都相信这个10个人的 report。另外2个支派根本人少数，
嗯，
按照现在的政治来讲，少数服从多数，在人世间世间的法则。
嗯哼，你讲没什么关系，我们都常常这样讨论的。
他是怎么样？神的应许是早就给他们，
对，
牛奶一定是给他们，就像这里讲的，为什么？
对了，只要照他去做就行了。
对，但在那个时候，那10个人的没有信心软弱，只有2个人。他不看到那时候困难，他就看到应许。哇，这个地方真的是牛奶一样，那个葡萄都2个人打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他就不管那些困难，
嗯，
他就不管。
他只想到神要给我们。
他就想着神的应许是对的。你看，给我看到了，这是9米之地，这个葡萄这么大，哇，2个人打。他有没有看到那些人高大？看到，就像那个城墙，他有没有看那个城墙那么坚固？看到。但他们想到了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所以呢是可以的。但那些人呢，他就像你讲的，他那些人他是多数嘛，人大多数的，他生命有一个过程。
好，他是摇铃了吗？
对
对。
那我稍微把这个做一点点总小结，我们下次继续，下次继续哈。如果你还有要未尽的话，好好，陈弟兄，你的意思我知道，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不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可以成全神要给他的蓝图？
不一定，
不一定，因为他可以说我不要， 我走我的路，他可以的，对不对？神造人有自由意志，从来没有剥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拿走，你可以决定你不要。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神的应许是不会变的，即使后来我下次再给你们看，早在摩西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他们进去之后还要被撵出去王国嘛，对不对？70年成为，以前是在埃及当奴隶，现在是70年成为俘虏，啊，虽然这些发生是人的选择，就是你讲的人可以改变那个结果，但是神的应许，以色列复国了，以色列本来怎么可能复国？四散在世界的各地，一直从他们灭国之后，啊，就一直就是很凄惨的过程，对不对？这个过程是人自己的选择，要这样子。但是神的应许，到现在以色列国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主角，啊，现在每一次都是绕着以色列讲，啊，这个就岔出去了，哈，啊。那我的这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就是人可以不配合，嗯哼。
你像说是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